Today's words of wisdom,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fe,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verseas or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Urdu, and Turkish.
From Musa, Taiwan, the Bodogabun si bi de jido isu. With the Quantai Bing in Huisa, the Dosi de Danku is Ibian. You would design Lode Wundong Putan Jinking.行者都上雄伟高山、山峦、冰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18,400多种野生生物栖息伫岛内，其中20%以上是罕见，或者是将要绝种的生物。
福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伊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古城镇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甲精致雕刻寺庙。
福尔摩沙是上帝恩典加持的乐土。
1980年代，青海牧师来到福尔摩沙，当伊住伫一间小庙时。一群福尔摩沙的人，经由内在太阳的指引，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暝，前来要求师父教因观音静坐法门。自彼时起，青海无上师传授观音法门，和福尔摩沙新千旧万的真理对顺者。
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的光甲音的静坐法门。观音法门的静坐是青海无上师慈悲的礼物，分享给这个世界，给已经准备好要倒转去家己内在天国的人。
感动于伊的信心，甲对内在天国的事，以及开悟的心的渴望，青海无上师就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谛远见。
2007年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着世界会会员圣地的渴望，在2007年2月18日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差不多1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今嘛，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互人开悟的精彩开始，主题是。找到源头。1989年4月18日，公地福尔摩沙，彰化。
师父好，各位来宾，大家晚安。今天我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站在这边与各位分享我印心5个月以来内在的转变以及我所获得的喜悦。今天晚上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县政府礼堂的舞台上讲话了。上一次呢是2年前的事，那一年我大二，正是学生生涯最多彩多姿的黄金年代。我参加了学校的社团，来这边参加全国大专杯的戏剧比赛。记得那一天我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王后，前呼后拥，非常的威风。我站在台上，一边嘴里念着台词，一边心里头好懊恼啊，我多么希望能够永远这样的扮演下去， 高贵、荣耀、财富都属于我，直到地老天荒。但是一边我心里头非常的明白，这是不可能的。过了一会儿，台词念完了，曲终人也散，我必须洗掉我脸上的妆，换下华丽的外衣，然后再度变回平平凡凡、毫不起眼的学生，然后回家准备继之而来的期末考。舞台上的道具也都会一一的搬走，恢复成我们还没有来之前空空荡荡的样子。小时候，我像大部分的小女孩一样，好羡慕童话故事里头的小公主，一生下来就有威仪的国王和美丽的母后，宠坏她，溺爱她，要什么有什么。即使她想要天上的星星，都会有人不顾生命的危险，攀上天梯替她去摘。但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我的情况好像正好相反，我的梦想破灭的多，实现的少。自从有过这一次陶醉在掌声和赞美里的经验以后，我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迷失了自己。那个时候我还不开悟，我也不了解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人心中种种的欲望所反射出来虚幻的梦境而已。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听人家说过人生如戏，但是我很不服气，因为戏演不好可以重来，如果戏很长，中场还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人生这一出最长的戏却不允许我们有片刻的休息。人生它像一个轮圈，没有缺口，只是不断地滚动着。不管你满意不满意自己的成绩，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必须无奈地继续下去。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听说都有大力量，都有大智慧，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无助呢？没有一点选择的权利。一个演员，他可以事先和导演以及编剧沟通剧本的内容，以及选择他将要扮演的角色，但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却没有办法修改他的剧本，更没有办法选择他明天将要扮演的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心里有千千百百的问号。因为缺乏善知识的引导，我整天抱着心里的结，而用自己小小无名的力量根本就不能解开这些困扰，所以我好痛苦，一点也不快乐。后来我养成习惯用灰色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世界都暗掉了。直到后来有缘分看到师父的经书《即刻开悟之要》，我发现书上的每句话每一个字好像都是为了解答我的困惑才存在的。我心里头的结一个一个的解开了，我对宇宙人生的真相，在经过多年对哲学和宗教的方式而得不到答案之后，终于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答案。师父重新点亮了我生命的灯。看完了书之后，我立刻开始吃素。经过三个月焦急的等待，终于在台中听了师父的讲经，然后顺利地印了心。印心之后，我心里头的清凉以及快乐，才让我真正的明白，拥有壮实的内在以及平常心，才是真正永恒的快乐。如今只要当我想起师父，我的心里就充满了爱，再用这种充满爱心的眼睛回头观望这个世界，我发现我看到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灰暗的，而是金光灿烂的人间极乐。印心以后，我才知道人可以活得这样坦然自在，轻松愉快，有安全感。我不再感觉到压力，因为师父都帮我担着了，这一切都是师父赐给我的。没有师父，现在我还在人海里彷徨犹豫流浪，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应该往哪里去。师父时常强调， 他只是教导我们一个解脱生死的法门，而不是要我们皈依、崇拜和顶礼他。我们也不用改变原来的宗教信仰，我们是改变这一颗心，而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好奇，徒弟对师父的爱怎么会那么深刻又那么强烈呢？原因很简单，是这样的，因为师父他无条件的爱他的每一个徒弟，这一份无私的爱取之不尽，无量无边。师父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名师不能令他全部的徒弟感觉到一样平等的爱，他就没有资格当名师。所以师父他本人过的是最简单的生活，他把自己全部的时间以及精神都用来照顾弟子，又不接受弟子们的供养。徒弟们经常会发现，我们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回报师父的恩惠，我们只好努力修行，用赤诚的心以及尊敬来供养在世佛。同时因为师父才是我们真正的母亲，在这里我要借用师父说过的一段话。师父说，师父照顾我们不是从现在才开始，在我们还没有诞生为人之前就已经照顾了。徒弟对师父的依依不舍的程度，就好比一个孩子因为贪玩而迷路，他站在马路上因为找不到母亲而慌张的大哭，好多来来往往的行人关心地问他，小孩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在哪里，我带你回家好不好，但是他都不理人，他只是一味的大哭，一遍又一遍的哭叫，妈妈妈妈，没有人能够停止他的悲伤，除非他的母亲出现，这个时候他是说什么也不会再轻易放开母亲的手了。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时时刻刻地提醒我们，他用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来告诉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生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认为没有人可以吃喝玩乐一辈子而不碰到一些伤心失意的情况，只要一有这种情况发生，不论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或是在朋友邻居亲人的身上，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已经来到岸边，如今名师就在各位眼前。不管每个人的过去有多么长多么长的历史，有多少得意失意的往事，师父他都帮我们洗干净。从印心的那一刻起，我们放下沉重的无名的行李，大家一起回头寻找自己的本来面目，做自己的主人，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从被动变成主动，不再受环境的影响，也不做消极的抵抗以及抱怨。生命没有任何意义，生命可以很有意义，我们的肉体也可以更有价值，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肉体来修行的话。修行是自己的事，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天堂，只要你肯放下这个小小的我执，整个宇宙就是你的了。最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可以告诉你，冬天的太阳是多么多么的温暖，但是总要你亲自去晒啊，别人没有办法替你晒得来的。我衷心的期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放下现代人防卫的面具，而早日寻回我们失落已久的赤子之心。谢谢大家。
请大家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廖师兄上台报告。
师父，各位大德，好高兴大家能今天在这里机会在一起听师父讲经及谈论自己在心中堆积已久的道德问题，及享受这份和平高尚的气氛，真的这是很难得的。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谈到修行，有很多人会认为修行干什么呢？ 我现在过得好好的，等老了退休了再说啦。或许有人会说，那是不可能的代志。或许因为这个娑婆世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太好了，也不会想到其他比较快乐跟美丽的境界及世界。现在人们大多在乎别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物质方面比得上比不上别人，追求外在太多，忘记自己内在真善美的情操，更不在乎自己内心深处的呐喊。从小我就很喜欢圣贤方面的事情，看故事书也常常看到忘记吃饭，可是这样一定会被父母骂，有时候看得太晚了照样还是一样挨骂，可是没办法，喜欢就是喜欢。我看故事书里面讲什么样，自己羡慕也想什么样，就这样一样画葫芦涂瓦炼钢，看书自己来，没有师父，这样就从少林武功到道家的气功、小车人、大车人跟易经，还有算命、医药、奇门遁甲，这样胡乱修，到看佛教经典及念佛拜佛，样样都来，凡是跟修行有关，一样都不会放过。当然，这些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体验跟一些境界产生，但我觉得还是不究竟不快乐。后来看到密勒日巴尊者他修行的传记，真的好羡慕好羡慕，也好崇拜，能一世解脱即世成佛，自己想要是我也能那该多好。想归想，可是我们眼前所见的一切，耳中所听到的一切，是那么令人失望。看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了，失望之余，也就只好过一天算一天。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不争气，一些不良的习气，我都学会了。我们会痛苦，也是因为这些习气所造成的。我们一直把这些垃圾堆积在心中，负担太重，就会爆炸。就像我们电灯本来要加110的电压，变成加220的电压，就会蹦掉了。零件坏掉，当然也就没办法听见别人对自己的忠告。有心想寻求解脱之道，可是东碰西碰，青一块紫一块的，被骗太多。即使有真的究竟的法门，我们也不敢接受，不敢去学，因为怕怕啊。所以我们一朝被蛇咬啊，十年就会怕井绳啊。人家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去年在六月的某一天，我上班回家，我的机车在半路上竟然把我破链了，一边牵车一边还在那心中很抱怨很埋怨，怎么那么衰。到修车店的时候，我看到一件宝贝，就是一张黄色的小纸张，上面写着即刻开悟，一世解脱。心中想着，哈，太好了，总算让我找到了，有希望了。再看到来自喜马拉雅山的大师青海法师，这样准没错了。就去听这一生中第一次的法会，人家说好东西不在多，只要一格就够了。后来我听了，确实不同款。当天我还有一些体验，就是师父在金光中很亮很亮，我快看不见了。因为我们吃东西是我自己饱，所以我也讲不出来那种该怎么去表达它。修了观音法门以后，一些坏习惯都自然改好了，不用多大的约束力，这是我修行以来深深的体会。无形之中整个人都改变，而且改变得好快好快，别人都闻得出来，因为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变得怎么样，可是为什么会改变， 变得那么快，变得那么有效，让人都无法适从。因为观音法门是从内心深处整个改变过来，所以很舒服，这是观音法门的好处。我们不要到地狱里面去洗啊。在楞严经当中，阿难自己也有说，虽然是多闻第一，又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弟弟，可是自己没有修行，才会被那个摩登伽尼所迷惑。即使内心他自己很清醒明白，也没有什么用。所以知识再高，没有修行好的法门，一样是没有办法解脱。就像我们对一件工作，知识方法都知道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没有练习，时间到了就会手忙脚乱。修行也就是练习，我们知道再多没有做，你懂多少那都是骗人的。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有我们自己的智慧才是最可靠，越用它越灵光，它永远跟着你，做你的佣人，永远不离开，不管你对他怎么样。师父只是职业的所指，凡事靠我们自己修行，大家应该努力依法修行才是。释迦牟尼佛自正道说法传法到楞严经，所说所要我们解脱了解的只有一个法门，观音法门。只是每部经典是对个人所讲的，所用的词句也是针对他个人，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气，所以才有不同的经典名词，也才有千百亿化身。比如说我们跟别人交谈，一定要用他听得懂的话，而且要考虑到时间地点跟场合，一样的道理。佛陀在每部经典中都说如来自性正法眼障，不是眼耳鼻舌身意，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用上面的零件修啊，一定不会解脱，更不可能成佛。只有学得了教外别传的法门，观音法门，才能解脱，成佛的希望才会比较快。我们学佛的人可以说都不止一生学佛，都已经好久好久了，只是我们这一生忘记了，即刻开悟，一世解脱，并不为奇或是不可能。不要太看不起自己，我们种瓜为了得瓜，种豆为了要得豆，学医生是为了要成医生，学佛当然是为了要成佛，这是一定的道理。可是我们都认为释迦牟尼佛涅槃后要等到弥勒佛来成佛，我说那个是误解。为什么人都能代代相传，为什么佛不能呢？太小看佛了吧。世间的技艺都要人传承，否则一定会断掉。看古代的一些好东西到现在还剩下多少，那就知道了。一样的道理，成佛法门没有人传承，也一样会断掉。那么请问弥勒怎么样成佛呢？所以世间不论什么时间都有佛菩萨在，而且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佛陀曾经说过，娑婆世界会有菩萨不断地从地上涌出，这个就是了。不要以我们有限的头脑知识去量度佛菩萨的智慧，要是佛菩萨只有那么一点办法都没办法办好的话，那我会把它丢到一边去。我们要清净自在解脱，一定要学佛成佛，更一定要修观音法门。这是释迦牟尼佛及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所推崇的，更说我们一定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喝酒，这些只是帮助我们修行比较顺利，比较少阻碍，也不是什么戒。做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要不然怎么配做万物之灵呢？造化给我们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东西，是要帮助我们修行，而不是帮助我们懒惰凶残。我们要自在解脱，智慧成佛，当然更要如此。 我相信只要一位师父力量有多大，我们也会多大，也会成师父，就像小孩子以后一样会长大成人。所以找师父要小心哦，要找那个最高最大最无量的。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也都具备了，只要我们专心努力认真，成佛是一定的。做世间事都这样，何况是生死大事。大家要平心静气，慢慢找，找一个平凡中的平凡，自然中的自然，跟他写就是了。天下本无事嘛，何必急急动动的。最后告诉大家，修观音法门很自在，很快乐，无拘无束，清净安详，宇宙万有是大家的，只要心胸够大，任你遨游。这个果实很大很棒，很甜美，不吃太可惜了，希望大家来尝尝看，你吃了就知道。嗯，确实不错。
现在请各位来宾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上清下海大师为我们开示。
谢谢。谢谢各位师兄师姐，各位来宾，大家今天怎么样？好不好啊？
好。
生意好不好？修行怎么样？修行好像比较小啊，你问修行就好。生意好。生意比修行重要。嗯，让我记得我们去那个参加那个儿童开会的时候，比较小记者来，我就问那个主席啊，啊，为什么？他说啊，今天因为那个世界的小姐来台湾呐、啊，是不是是最美的那个小姐啊，来台湾呐、啊，所以大家都跑来那里去了。好，我就笑了很大声，淡然的事情，嗯，是淡然的事啊，大家比较爱漂亮的。连女众的那个记者也跑到那里，并不是说男众而已。师父想什么你们知道吗？嗯，你们都知道了哈。嗯，修行的东西吸引人不多啊。嗯，那世界的所谓的美的东西啊，比较会诱惑人。嗯，你们记得那个上帝会疯狂那个电影吗？啊，好，那位那个黑黑的那个极高极高那个飞教的人，他就看第一次看到那个什么白那个美国最美的那个美人呢、啊，他说哦哦，怎么那么丑的，怎么那么丑的一棵树，他认为那个是树木怎么但是什么叶子怎么讲那么丑啊，树枝。啊，从来没有看那么丑的一棵树。嗯，大家口味都不一样。嗯，他们当然有美丽的地方，不过有的人还是认为它不美。印度的经典有一句，他说：“嗯，修行人越多，越没有看到外面太分别的那种颜色啦。”嗯，有可能有一个人很美很美啊，不过里面没有心呢、啊，有可能另外一个人不怎么美，不过、啊、他心里有修行，有道心的意思，有光啊，就那个人忽然变成好有意思，嗯、啊，很可爱。我们大家都爱美呀、啊，爱美，爱真爱美，嗯，所以大家都擦红、擦绿、擦亮，嗯。连男众也擦油啊，而且这里油亮亮亮啊，有的人就有几根头发而已，要把它照顾很清楚。你们有没有看到？哎呀、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说， 我们大家都很爱漂亮，哈，爱美，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有一个很神圣的那个意思啊，意思说我们有看光美的那个东西，美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美的概念，我们有美观。小孩子好小啊，我们给他那个新的衣服啊，新的鞋子，哦，他就整天跑了，看什么人来都好像弄弄衣服给大家看，他有新的。嗯，好小好小，一个多岁又是怎样？我们跟他说，哦，你这么漂亮，这么可爱，他就好开心，笑嘻嘻，有没有？嗯，这是什么缘故啊？因为我们知道美是什么，我们真正的了解这个。我们怎么了解这个呢？因为我们从美的地方来，我们从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人啊，哎呀，真正的好漂亮。最小最小，像我们看到观音菩萨像这样那么漂亮，或是那个西游记那种仙女啊，或是嫦娥啊，那么漂亮。嗯，有一些人从更高的境界，更漂亮的境界。那我们中文呢、啊？嗯，你们听到漂亮吗？嗯，为什么亮？因为越亮越漂亮。不然的话，我们说漂黑，我是漂咖啡色。我们中文的那个语言呢、啊？有很多明白的东西，哎，然后漂就是亮的，漂亮，意思说有光。嗯，我们越有光，我们越算漂亮的，真正的漂亮的意思是这样子。
有爱心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智慧之旅节目，明仔请继续收看找到源头第二集，再来请继续收看耶稣和人性，马上为您播出，今天收听不相思电视台，愿您的生活拥有着上帝无比的爱和加持。
We appreciate your caring presenceOn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2 of Finding the Source of Life.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Please stay with u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May your life overflow with God's boundless love and blessings.